这是一个爱的故事。然后我坐在一个朋友的旁边，他说他的这个他有很多悲惨的故事。我想其实每个人都有悲惨的故事，但今天好不好，我们把你悲惨的故事啊放一放，我们来听在圣经里头，我要再讲一遍，这是一个爱的故事。少有人写爱的故事写的像圣经里记载的这么好，看不同的主角上场，不同的情况描述，哎呀，读来你就觉得非常的有味道。而这个你竟然发现它不是为了你娱乐的而已，它是你可以用的，非常有意思。这个情书和说明书，知道那个不同吗？对不对？圣经竟然把这两个摆在一块儿，感谢主。但是我们还得把圣经也摆在一块，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同样这一首是一首这个爱的诗歌，非常好。我们在听故事，感谢主。我们还没听故事前，我们先听到爱的音乐。你知道音乐的力量是不得了的，但音乐的力量不是它的音符带来的，乃是创作音乐的人他里面的心情，他里面的情绪所透过音符而带给我们的渲染。那感谢主，我们今天没有要渲染你们什么，但是我们盼望，无论是诗歌也罢，无论是待会弟兄会带我们读这个非常好的故事也罢，我们都盼望晚上我们的心都轻松一点。讲爱，我知道现在对很多人蛮沉重的。有人说爱是责任，所以要为奶粉钱打工。有人说爱是义务，没有办法，谁叫他我跟他在一起。但弟兄姊妹，晚间啊，亲爱的朋友，我们把这个都放一放，重新来看。哦，有位神爱你，哎，我讲到这个我是非常感动。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知道有一个人他爱你，你从来没有想过的。父母爱你我们知道，儿女孝顺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位神他爱你？父母知道要为儿女积蓄才能送他出国，看到很多学生坐在这里，你知道背后有多少辛劳的父母。我知道甚至有的人都是贷了款来付这个学费的。无论如何，就算家境富裕，儿女远这个出门在外是父母最不放心，这些都是我们知道也是我们经历的。可是你知道吗，你活着，你在这里呼吸，你在这里生活在这个天地，因为有一位神。我们把这首诗歌唱完好不好？我觉得我已经很想听弟兄们来讲这个爱的故事了。我们就从第一节一路到第五节。那我就再稍微提醒一下，这个跟基督徒在一起唱诗歌有一个小小的秘诀，除了听以外，就是你要跟着一起唱。哎，这是很有意思。我们这个特别在这里，我们好像不太有诗班，有一阵子做过叫做拓声乐团，对不对？我好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很快啊，冯平，对不对？那现在无论如何，我们一起唱，你就会发现这个诗歌会缓缓流入你的心间。我们来体验看看，好不好？盼望不论你是第几次来，我们一同开口来唱。好，我们从第一节。
今天是应该算初一啊，初一，可能今天我估计今天有饺子吧。我们那一代的讲初一饺子，初二面。这样，我刚刚看到有很多同学们、朋友们第一次来到这里哈，欢迎你们常常来啊。这里是神的家，这里有很多好吃的。不过今天呢，刚好是过节刚才丁也说了我们今天的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记载在圣经里圣经有一卷书叫出埃及记。请问那个没有读过圣经的请举手一下。所以你没有读过圣经当然就不知道出埃及记了但是我想问一问，那个刚才没有读过圣经的，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埃及王子》？有没有看过？ 就是，好，那个这样，那我们讲那个你听说过圣经的，没有听说过圣经的，请举手。哦，都听说过。好，那个圣经就是我们现在拿这样一本书嘛，啊，我们一想这个名字起得好，圣，然后经，这个就看得蛮圣，就给人感觉已经不得了了，然后又是经，哇，就是就觉得离我们很遥远。会不会啊？圣经啊，圣经呢？其实很简单，这个圣经就是书。这个圣经这个原文的意思啊，那当然它不是中文了，中文把它翻成圣经啊。其实呢，这个字圣经这个原文呢，就是书的意思啊，而且就是 the book， 就是那一本书。我相信。我们在这里能来到这里，很多学生们就是不是学生们在这里工作，我们都经过求学，我们都会对书有感觉啊。什么是书呢？什么是书？啊，书是就是好像就文字嘛，一定是这个跟说话不一样，书是把它写出来啊。有很多有很多类的书，是不是？有的书呢，写出来的东西呢就。我们说它很平常，啊，或者我们说的厉害一点，就说它很肤浅，啊，或者也可以说它很热闹，啊，比如像啊，有很多我想八卦新闻啦，啊，让人看一下热闹一下，这个甚至有些东西啊，时事报道啊，最近这个中日关系，很多人我看都在看，看了然后就传，这个。好像人有时也特别喜欢看，不过再过一段，这也就没有了啊。这当然我们爱国还是爱国啊。那还有，我看学生们，我不知道这学生你是读什么专业的？啊？还没定呢。哦，那你呢？你是读什么专业？读生物的。那你就读很多生物书嘛，是不是？所以你读生物的书的时候，生物的这些书就把知识给你，对不对？把别人研究的东西给你，把理论给你啊，然后在生物这个领域就把你给这个组织起来了，就把你给装备起来了，对不对？那我以前很喜欢读物理，以前只是就是喜欢读书，特别喜欢读物理。一直到读了一本书之后，然后才有一种感觉，还是一个那本书就写到一个那个时候，我想发展自己往物理那个方向发展啊。他讲到这个一个真正读物理的人，他不是对物理有兴趣而已，而是他在物理的这个范畴里，突然一下被一个东西给征服了。在物理，他看见了这个宇宙的美，看到宇宙的这个和谐，这看到这个东西，他就那样的人，他就活在物理里面了。啊，对，那样人不一定就一定是物理学家啊，但是那样的人被一个东西给碰见了。对，那这是一类的书，这类的书呢，可以帮助我们有知识。啊，有一类书呢，是帮助我们这个人啊，建立我们的性格，让我们的人生美好，这也是一类的书。不过呢，还有一本书，就是这本圣经啊，《The Book》，就是那独一的书啊。这一本书呢，跟前面那两类就不一样啊。前面那两类，第一类那个相当于比较肤浅，你读了就知道了，然后你就过两天就把它扔了。报纸啊、杂志啦、八卦啦，或者是时事，那个东西你知道就知道了，不知道，大概你也不会怎么样啊。但是好像人就有时候就有这种的愿望，就喜欢看那种instant message， 就是即时的，就把人都占掉了。可是你就人好像有时候喜欢那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帮助我们有长知识。甚至帮助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的性格，帮助我们人的成长，帮助工作，帮助夫妻，帮助儿女 这一类的又是一种的书，帮助我们这个人啊。还有这本书啊，这本书圣经啊，圣经是什么呢？一面来说它好像也帮助你啊，但圣经还有一个，就是要把神自己告诉你，就是神要来对你说话，就是神自己，我们用圣经里的话就是要把他自己启示在你的里面啊。你本来不知道有神的，没有人一生下来就说有神了，对不对？你本来不知道的啊，借着有的是啊别人啊弟兄姊妹，或者是借着啊你所碰到的一些情形，还有一个就是借着圣经，圣经就把神自己启示出来，对，不是把物理启示给你啊，也不是把一个这个怎么样过一个美好的人生启示给你，他是把神自己启示给你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啊读一段这个圣经的故事，借着这个故事，神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来把他自己告诉或者是启示或者是放在你的心里，好不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个这一章子哈。好，我们读一下前面这两节的经节，圣经经节，一个是箴言，一个是罗马书啊。来，我们一起读啊，箴言8:31啊，他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然后罗马书3:23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Amen。 对，前面这一段呢，就是一些的我们讲描述一下。我们今天真正的故事呢是在后面啊，是在反过来的12页。不过现在我们在讲那个之前呢，我们就先描述一下这个圣经里所要告诉你，这个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人又是什么样的人，神和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关心的这常常不是我们所关心的。认真来说，我们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学习啊，我们的考试，我们工作啊，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朋友啊，我自己的修养啊，我自己这个人的建立，我们就关心这个。对，但圣经呢，它要告诉你，神在你身上关心什么，神到底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啊。圣经里就讲到神来创造，神创造天，神创造地，神又造人，也造人里面的灵啊，叫人可以和人居住。所以这里就有一段的声音就讲到，我们的主他创造的时候，他就踊跃，他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对，神有一个美好的心愿啊，他不仅创造，为着人创造了一切，预备了一切，可以让我们在这里生活舒服，可以成长，过一个人生。神还有一个心愿，就是愿意与人同住。对，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个有人愿意与我们同住呢？费玉，有人愿意与你同住？你老婆当然愿意你同住了，对不对？对，不过那夫妻在一起久了，有时候也想这个有点私人空间，是不是？这里讲到，神不仅创造，神有一个美好的心愿，就是神愿意和他所造的人住在一起。 为着这一个，神做了很多的预备。他创造天啊，他创造一切美好，而且创造地适合人居住，让人一代一代在这里成长。然后神就要借着圣经，就把他一个原初起始的心愿告诉人：神愿意与你同住，神愿意和你住在一起啊。神怎么跟你住在一起呢？那个很多人啊，并不认识我啊。那我以前在这里啊待过三年啊。这个我待在这里的时候呢，我就跟弟兄们同住啊，对不对？我们可以啊，我常去冯平家吃饭，对不对？还想着你的这个手艺。这个当然也有一些同学们到我家吃饭，是不是？像这个就是一种的同住啊。可是神怎么来跟我同住呢？神怎么来跟你同住呢？神到底是一样什么样的神？他可以创造，他可以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啊。神可以有丰富的供应，他为什么这么在乎我们这一个一个的人呢？甚至是一个一个渺小的人呢？我们人算什么？对不对？现在我们都那每个人想都觉得自己啊都有两把刷子，能够来美国也是不简单哦，对不对？可是我们跟别人比一比，还不是说跟远的地方比，这就是跟我们的同学们、跟我们的老师比一比啊，甚至跟我们的家长比一比啊，甚至给比我们更年幼的再比一比，那都不讲，再讲一讲，再和我们居住的地比一比，再和天比一比，我们人又算什么呢？但是神就顾念我们啊，神就愿意和我们同住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当没有人，这地上没有人认识他的时候，没有人愿意与他同住的时候，神还是说我愿意与人同住啊。当神在那里创造一切都美好的时候啊，神有一个美好的图画在那里，神可以和人同住啊。这一位神他是爱，这一位神他是光，这一位神他是公义，这一位神他是圣洁，他是和平，他是忍耐、温柔、良善，他是一切美好的事物、美好的东西都是他。可是呢，这样一位神造了人，在他美好的心愿里要与人同住的，可是呢，这么一个好的故事很不幸啊，就是人啊堕落了，人犯罪了。所以刚才我们唱的有诗歌，就是当我疲惫罪恶境，这个可能我们不一定那么有感觉，一想到罪恶境，罪恶这两个字挺扎人的啊，想起来就是杀人放火啦，抢银行啦，像这种。对，但这里为什么是他讲好像当我疲惫罪恶境，似乎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情形。那圣经里这里就讲了我们刚才读过的一点，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当神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愿意与人同住的时候，愿意把神自己和人摆在一起的时候，那人怎么样呢？人就到了一个地步，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犯罪还不只只简简是抢劫啦，就那些我们想的很刺耳的那些，还有没有想到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这个人到底和神造我们的那个原初的想法、原初的计划、他原初的盼望有多少的距离？ 到一个地步，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本来是造人可以来彰显神的，人和神是可以同住的啊，神的荣耀是可以借着神借着人来彰显出来的。但是圣经很明确的把人真实的光景写出来，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那同时我们就因为人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在这种情形里，同时我们这个世界也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个世界就变成什么样呢？这个世界就变成没有神，不要神，这个世界就变成人和人之间满了问题，甚至像国与国之间也是满了问题，比如像最近中日像这种所有的东西就都出来了啊。当神和人关系不正常的时候，一切的东西就都显出来了。那这里我们回到要讲到的，就是这里讲的一个故事，叫出埃及的故事啊。埃及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然后最近新闻也总报埃及还挺乱的啊。那在圣经里面，也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埃及那就是这个世界的相当的高度文明啊，财富啊，它就是这样，这我们居住世界的一个象征啊，就好像在埃及里一样。那埃及有什么呢？埃及有很好的物产。啊，埃及有它的人类的文明，啊，埃及有尼罗河，啊，埃及还有什么呢？你们看那个埃及有很多的金字塔，然后刻很多东西，啊，那埃及还有很多的神，弟兄姊妹，还有朋友们，你们想想，想没想到？原来这个世界里还有很多神呢，这到底是什么神？圣经里不是讲这个只有一位创造主，他来创造人，愿意与人同住吗？为什么到了一个地步，人犯罪之后，人在世界里，然后这个世界里就出来了很多的神？若是你们没有这个。当然有些人没有读过出埃及记啊，也没有看过埃及王子啊，那里就其实就讲这样一个故事啊。埃及王子就是神要带一批人，当然就是以色列人啊，从埃及那个地方出来啊。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埃及王就不放他们出来，埃及王不放他们出来，那会怎么样？神就借着他的仆人，就是我们后面会到，就是摩西啊，和法老一再的交涉，一再的交涉，交涉到一个地步，开始就用了十次的灾难啊，用十次的灾难，每一次的灾难啊，就是有一个目的啊，就是有一个。明确的说话，就是说，就是这里讲的，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神说，我是耶和华，容我的百姓去。对，这些百姓是我的子民，这些百姓是我造的，这些百姓是我愿意把他们从世界里呼召出来，这些百姓是我愿意与他们同住。让他们中间可以有神的啊。当这一段的故事啊，非常有非常有戏剧性啊。有十次的灾难，这个每一次的灾难就是都是神都用 一个事件，神都是用一个灾难来击打埃及的一位神，一个假神，就是。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圣经不仅告诉神和人之间的关系，神在人身上的盼望，圣经也告诉，就是在人堕落的时候，就是在人没有神的时候，就是在人亏缺了神的荣耀，不认识神的时候，神愿意把自己启示出来，神愿意在世界的这些人中间把一些人呼召出来，甚至在这个呼召的过程中，神愿意把这个世界里面的假神全部暴露出来。在埃及是一个多神的国家，比如说尼罗河，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一个神。尼罗河每年都会泛滥，泛滥就会有问题嘛，对不对？但泛滥也同时带来很多的矿物质、营养来滋养啊。所以那里就讲到一个故事，当法老就是埃及王哈，这个早上到尼罗河边，就是其实就是敬拜尼罗河的这个神。这个时候呢，这个神就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啊，就是也到那里，然后就做了一件事，把这个杖放在水里，这个尼罗河水就整个变了颜色，变成血一样颜色。这是其中的一个故事，后面还有很多的故事，但每一个故事都是告诉埃及人，告诉法老，也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在世里所相信的这一切，这一切的假神都是假神，都是虚谎的啊！不管我们今天在世界里上你所享受的是什么，你所倚仗的是什么，到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显出来，这一切都是假的啊！也许啊，就着来一面学生来讲不错，我们要好好的学习，对不对？做工的就要努力的工作，不仅是我们靠的是学位，我们也许靠的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啊。不管我们靠的是什么，也许有的人就干脆我就靠钱就好了，也许有人就追求我干脆就有权利就好了，对不对？也许有人比这些都清高，我就追求自我实现，这是比较时髦的，对不对啊？比这些都清高，对。但有一天若是神来启示的时候，这一切所有的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都是和神所要的配不在一起的。所以那个时候神借着这样出埃及，然后十次的交涉，然后有十次的灾难，这个时候就来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啊。神自己启示出来，就把一切的虚假暴露出来啊。对，那我们后面这个故事呢，就其实呢就是这个故事的延续啊啊。这一段呢，我们还是把前面第一章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这里有一段，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长盛，满了那地。于是埃及人向以色列人发好，我们继续哈，中间加了一段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这一段也是描述，特别是描述一个人叫摩西，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啊，这个神打发摩西和埃及的王叫法老来交涉，让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这一段呢，就是圣经的另一卷书。来快快的 把这一段这一段的描述出来，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哈。埃及王法老用诡计然后后面就有一段写的，就是摩西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Amen。这里就是我们再回来讲这个这里其中的一个人物啊，摩西在这其中里的故事。那埃及人那以色列人就是这个神所看重的一批人，神所拣选的一批人。这些人在埃及人在埃及地生活，他们就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昌盛，啊，到一个地步，这个世界啊，就容不下他们了。原来这里其实，神也很明确的说，这些人乃是神的子民，这个神的子民乃是不属于这个世界里。神的子民在世界里强留在世界里，其中的结果就是真是苦啊。到一个地步，这个埃及王就是这个世界的王用一切的诡计来苦害来苦待他们啊，使他们加重这个苦担重担害他们，然后使他们甚至到一个地步因做苦工觉得命苦。哇，这不得了，甚至到这样一个地步。那其中这个时候甚至讲到一个特别的故事，这个埃及王甚至下一个命令，就是说所有的男孩子，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孩子出生的时候都要把他杀死。后来呢，没有人跟他配合，杀不了他就干脆都丢到尼罗河里，要求所有的以色列生的男孩子都要丢到尼罗河里面去。就是这也就是圣经用这个故事也表明一个真实的光景，这个世界最终就是要吞吃掉人的生命。不管怎么样，一年一年一件事一件事的过去，一种的人事物在我们身边来来去去，到最后这个世界就是把人吞吃掉，把生命吞吃掉啊。但是神却是愿意还是与人同住，神就是神，他永远的生命愿意进到人的里面，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形里，所以神就在那里预备再预备，一直到有一个人啊，就是摩西啊，神可以借着摩西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就在那儿一直不断的开始，到后来就开始跟摩西说话。这里就开始讲到摩西的情形，他本来是被丢在河里的，后来被法老的女儿捡起来在皇宫里养大，他就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啊，各方面应该是文武全才，他自己呢也非常的这个愿意为神做一些事情。在刚才我们读过了，他出来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受人欺负，他就这个路见不平啊，拔刀相助，就做了一件事情啊。特别圣经也讲到，他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虽然是这样啊，但是后来以色列人也不承认他 啊，也不认为他怎么样，也不认为他以色列人就应该听他的，不认为他就可以帮助以色列人。哎，到一个地步，他在这里打死了一个埃及人，后面就我们讲事发了，事发以后他就跑了，跑到哪里去？就跑到旷野里去，就大沙漠的地方。跑到那边之后他就又遇到一些情形他就来到一个井的旁边刚刚好有一些妇女在那边打水准备给那个羊印羊，然后呢有人来欺负这些妇女，这个摩西呢又拔刀相助，路见不平。这我觉得看来这个拔刀相助路见不平是一个很好的性格。这摩西两次都是，三次其实三次都是，我们有时间啊回去这个读一读这一段，你会觉得很有意思。那这一次呢，这一次后面就讲我来读就好了后面就讲摩西就帮助这些妇女把欺负他们的赶走，然后这帮助这些人呢来打水，帮助这些人打水，然后后来呢这些人就说，哎，我们碰见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所以我们觉得摩西蛮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呢这里也说出一个情形，说出情形，你看摩西这么有心为着这个以色列人，甚至是他知道这个神愿意与以色列人同住，神愿意把以色列人领出来到神应许的地方，这是神和以色列人的祖宗，就是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约定他虽然他知道这一切都知道，但是这样一个人在甚至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在外人来看，哎，有一个埃及人，有一个埃及人帮助我们，所以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不管是同学们你新来的或者是我们弟兄姊妹，这都是给我们一个很深的提醒。原来我们这些神所创造的，神有一个美好旨意在我们身上的，神愿意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同住的，神愿意拯救我们的，原来我们这样有一个崇高，神有崇高旨意在我们身上的人，原来我们这个人呢已经变成一个埃及人了，原来我们这个人已经就跟埃及其他人的一样了，埃及人过什么的生活，我们也开始过什么样的生活埃及人崇拜什么样的神，我们也开始就崇拜什么样的神了，以致到后面若是我们有兴趣再读，就会看到甚至当他们被拯救出来之后，他们还不小心把很多埃及的习惯，把很多甚至埃及的假神都拿出来，以为那一个就是神所要的。当我们在这每一天，这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今年又是马年，很多年拜年都讲万马奔腾，什么一马当先都是好，都是这些非常好的哈。这个不管是传统的文化还有什么人类的文明，都是把一些东西放在人的里面。可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感觉，我是不一样的，我是神造的，神在我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神愿意与我同住，神愿意把我从这个世界里面，从埃及的里面，从一些假神里面领出来，领到一个地步神可以和我住在一起，领到一个地步神可以在我里面做生命，这一个就是神所要做成的。 所以圣经在后面就常常讲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有没有想到守约施慈爱？神不仅创造，就是在人堕落之后，神还愿意和我们这样的人来立约，还愿意不断地把自己启示出来，不断地来提醒我们，我要把我这个约做出来，我也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还是愿意与我们这样一个渺小堕落平凡甚至是脆弱的人在一起，把他自己完全的启示出来，把他自己放在一个一个人的里面，这就是神所要的啊。当神这样做的时候，现代就遇到了一个很深刻的难处，这个人已经成为埃及人了，这个人已经被埃及同化了，甚至到一个地步，后面讲，摩西就在那里，这个跟刚才他帮助过的那些女孩子，他的父亲就住在那里了，甚至后来就娶了其中的一位做他的妻子，然后他们就生了孩子啊，这个，然后摩西后面讲，摩西就给他的孩子起名字。叫格顺，意思就是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啊。对，这个寄居的呢有不同的讲法啊，有一种的讲法，这个寄居的呢，这个寄居的就是我们的绿卡，呵呵，永久公民。这时候摩西才有一种的感觉，虽然摩西知道神是与人立约的，神是要把人带出来，神要与人同住的，甚至但是摩西这个时候他也知道，原来我是一个埃及人，原来我已经在埃及做永久居民了，我已经被埃及都同化了，世界上的人要什么，我也就开始要什么，世界的人崇拜什么，我也就崇拜什么，这个就是世界里真实的光景啊！一天一天，一年一年，绕来绕去都是那些东西。弟兄姊妹朋友，我们有没有一个感觉，神愿意 在那里呼召人，照着他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爱，他还是愿意他所创造的人能够出来与神同住，他在那里踊跃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所以过了很久很久啊，一段的时间，这个神终于可以打发摩西啊，刚才我们也讲到，神就打发了摩西，然后就开始跟法老交涉啊。其中神就讲了一段特别的哈，我们来直接翻到第三面，好不好？这段故事非常的甜美，有戏剧性有兴趣的话，你们回去好好看一看哈。我们这个跳到第三面，就讲第三章，我们把第三章这里印的一些经文一起读一遍，好不好？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去。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说，我是耶和华，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为要祭祀耶和华神。 Amen。 第五章这段我们也读下哈。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他，他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光景，这个圣经借着这一段的故事就把这个情形描述描写出来。一面来讲，耶和华 就是神一再的来说，一再的要把自己启示出来，我是耶和华，我要做什么，我是守约施慈爱，我要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我是自由拥有的，就是我是一切的源头，我是一切的发展，我是一切的结局，我是生命，所有一切都在神的手里，神就一直不断的要把这一个在人里面启示出来。但人呢，这个人类这里有一个代表，就是法老。法老的意思就是王，这个王那是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容以色列人去，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这就说出一个人真实的情形。朋友们啊，弟兄姊妹不要讲，哦，对对对，哎，这个法老太可恨了，这个法老太可恨啊，然后怎样，然后他到后来一个地步，这个不论怎么样的交涉，无论怎么样的交涉，这个法老就是不答应，一直不答应啊！而且后来，就是讨价还价，倒是怎么样，他一直圣经都讲了，这个法老的心里刚硬，虽然一次一次的灾难，是在前面一次一次灾难，把情形显出来，显示出这个尼罗河神不是什么神。显示出所有的那个风啦、刮风啦、闪电啦，那些那个不是都那神都在神的手里啊、显示出这个埃及有那个牛，牛是他们敬拜的一个神，到后来他们甚至以色列人后来不小心都去拿个牛拿当做神来拜啊，但是神就借着瘟疫就把这个就败坏，牛神也不能保护你什么了，不能保护你，不能让你怎么样，所有把这些都暴露出来，但是法老就在那里坚持，不能让以色列人去，啊，这个读到这里，我想问问，同学或朋友们，那个这法老是谁呀？法老蛮厉害的哈，这法老就是王嘛。对，这一段我越读越读就会越来有感觉，对吧？原来法老不是别人，原来法老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在同样的光景里，每一个人就是利用一切的假神来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是利用这一切让自己向神独立，每一个人都愿意自己做王，每一个人没有认识问世神人，就是在那里说耶和华是谁呀，神是谁呀，你是你你是我是自由拥有，你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不愿意跟你有关系。神愿意说我愿意与世人同住，人就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认识你，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你，这就是人真实的情形。所以法老就在那里一直的固执，不容百姓去啊。后面就讲了一些，那我们呢，就最后到了最后的十灾里面，到的最后就是到十二章，我们一起把十二章读一遍啊，在第四页。
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
Amen. 这些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事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念你们。这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
Amen。所以这一段就这个讲了神最后第十灾最后的一个情形，也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之后，这个法老就终于答应了埃及人可以出去，以色列人，对不起，以色列人就可以出去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刚才我们读过了，就是神要来这个看一看，神不是要与人同住吗？神真的能和这些人同住吗？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人尚且这个想，人尚且愿意好啊，和平啊，人尚且愿意公义啊，公正啊，公平啊，人尚且愿意爱啊，我们的神是真正是爱光圣义公义啊，没有这个瑕疵，没有玷污。可这样的神真正能和人同住吗？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不要神了啊！不是在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不愿意认识他。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可以自己造出各样的神来，可以尼罗河可以是神啊，牛可以是神啊，是不是是不是打个雷，打个闪啊，大风都可以是神啊！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什么都不认，什么都可以，这些假神都可以，就是不要真神这个地步了。神怎么和人同住？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但是神又是公义，神照着他的公义，当神来与人同住的时候，光和黑暗就不能在一起啊。我们不需要说光一出现就杀死黑暗，但是光一出来黑暗就没有了，公义一出来罪恶就不能生存了。当神要与人同住的时候，只有一个情形，也就这里讲的施行审判。神守约是慈爱，神愿意与人同住，但神也没有降低他的公义，神也没有降低他自己，神是照着他自己来做成这一件事情。神自己有一个喜悦，神自己有一个约定，神自己来履行这个约定，就产生这样一个情形。那不就是所有的人都没有了吗？不仅是埃及人，连以色列人不都一样吗？刚才我们讲了，以色列人不也就是摩西这么好，人家一看这是一个埃及人吗？都变成在埃及的永久居民了吗？对不对？这样神如何还能够照着他的约，照着他的慈爱，也照着他的公义来和这样犯罪堕落顶撞不要神的人在一起呢？那只有一个结局，公义的神出来，这个犯罪的人就灭亡。但是神这里就预备了一个救法，刚才我们读过，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这是一个圣经里的一个非常好的图画。到了又过了接近1500多年，再过一段1000多年以后这个圣经就启示出来，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神的羔羊，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瑕无疵，他亲自成为一个人，为人担当一切的罪。神就是那个不知罪的，就为我们这些罪人受审判。所以那个时候，埃及人、以色列人就 在那里杀一只羔羊，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所以当灭命的天使，当天使一出来的时候，一看见血就过去去了。但那个时候后来就成为一个节，就好像我们今天过春节一样啊。那个时候那就是认为圣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描述那样一个图画，神要与人同住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问题要解决，让神的公义可以与人同住。神照着公义审判的时候，就是有东西要死啊。当天使一看见血在那里的时候，流血舍命，有生命在那里付出的时候，他就跳过去了，就越过去了。这里就是讲以色列人过的那个逾越节啊。那圣经到后面写的就很清楚，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啊，施浸者约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原来以前那个羊是一个图画，是一个预表。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真正的神的羔羊，他就是他自己，他死就把我们这些罪人代替了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那主耶稣自己在地上，在他快死的时候，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也是最后一次和门徒们来在一起，也过这样一个逾越节啊，在那里吃饭，就说这个我切愿在我受害以前和你们再吃，一起吃过这一个节。他就拿着这个葡萄酒说，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为叫罪得赦。这个朋友，有我们里面有没有一种感觉，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愿意把自己的儿子舍了，为人来担当这一切。而且在这个时候，神也是照着他自己的公义来执行他的约。所以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他又是不降低自己公义的标准。所以圣经就讲到我们这个主耶稣，我们这位主，他有他美好的心意，他有他的约，他来呼召人，他来启示他自己，他同时他也来执行这一约啊。他把自己舍了，把我们这些人用他的血，把我们这些人从全世界各邦各族买出来归给他。到一个地步，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这个人不再属世界，乃是属神的啊。所有的一切的过失，所有的一切的亏欠，所有一切亏缺神的荣耀，在那里神在借着那个羔羊的宝血啊，借着他自己的死，把我们赎出来，成为属神的人，把我们赎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神生命的人。你在地上过一个人生，但是这一个人再过这一个人生，是神可以与你同住的人生。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罪，一切的亏欠，主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了代价，那个代罪的羔羊已经在神面前付了这个代价，所有一切的公义的审判已经过去了。接受主耶稣的，就可以有永远的生命；接受主耶稣的，神就可以进到你的里面，神就可以与你同住。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段的故事啊。
中国人过年就要吃年夜，那圣经呢讲到所有神的子民，每当正月要预备吃什么呢？吃神的。那我想很多人讲说，过年干嘛下来跟我们讲摩西啦，好遥远，讲埃及啦，那不晓得到哪去，对不对？那这个主要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圣经中的话是很有意义的。这里因为啊，以色列的故事是每一个人得救恩要在地上要走的历程。那以色列人，他这个神的子民在地上，他们一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出埃及的那一天，
所以呢，今天我们每个人人生开始，中国人都希望啊放个假，好好放下一些工作，安安心心、快快乐乐的吃饭。那当然，等一下我们预备一些食物。但是呢，我们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来到北美的人，每当正月的时候，要学习一件事：来到神的羔羊面前，来到基督面前。让我们这一生，再让我们这一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你这一年的开始呢，若开始在春晚，有人很失望，有人欢笑笑就过去了，对不对？那有人开始在水饺，对不对？有人开始在麻将，有人开始在倒数5、4、3、2、1，但是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开始在基督神的羔羊身上，求主得着我们。那我相信弟兄这次啊预备这么多经节，大家想干嘛？你回去好好读一读，你虽然读不懂，将来我相信有一天这些话成你的帮助。那你若读得懂，那恭喜你，你是有福的，盼望你能得着。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在座每一位带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进入2014年。主啊，在一个新的年度，我们也来到你面前，谢谢你是神所预备的羔羊，除去我们身上的罪孽，使我们能亲近神。主啊，当我们坐在这里说出我们是你所拣选的，当我们能开口唱诗说出我们愿意寻求你，主啊，说你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家，盼我们这一年都能享受你祝我们的救恩，认识你的话，成为跟随你的人。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你自己的名求，阿门。